第五章第十三节，勿把奖励的承诺当幸福。当奥尔兹看到他的小白鼠拒绝了食物，在电网上跑来跑去的时候，他犯了一个我们都会犯的错误，即误解了多巴胺促使我们做的事儿。通过观察自己的主要关注点，通过观察自己最常关注的东西，一直想满足的欲望和愿意去做的工作，甚至是折磨自己的东西，我们就能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以为这就证明了我们渴望的对象一定能让我们觉得快乐。我们看着自己买下第1000块糖、新的厨具、另一杯饮料，我们让自己精疲力竭地追求新伴侣、更好的工作和最多的股票收益。我们误把渴望的感觉当作快乐的保证。难怪奥尔兹看着那些小白鼠惦记自己直到力竭而亡的时候，会认为他们很快乐。人类觉得不可能把奖励的承诺和我们正在寻找的快乐或回报区分开来。奖励的承诺有很大的力量，它会让我们继续追求那些不会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东西，会让我们消费那些不会带来满足感，只会带来更多痛苦的东西。追求奖励是多巴胺的主要目标，所以即便你经历的事物和原本承诺的并不相符，它也不会给你释放停下来的信号。布莱恩·文森克是康奈尔大学食物和品牌实验室主任，他用常在费城电影院里看电影的人证明了这个观点。电影院提供特别的爆米花，无论是样子还是气味，都刺激所有人的多巴胺神经元。消费者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排着长队，伸着舌头，流着口水，等着吃到第一口。文森克请电影院的售货摊把14天前生产的爆米花卖给消费者，他想知道这些看电影的人还会不会继续吃，他们是会相信大脑的直觉，认为电影院里的爆米花总是好吃的，还是会发现爆米花的味道不对，进而不愿吃爆米花了。电影散场后，常来看电影的人都表示，2周前的爆米花真的很难吃，他们不新鲜，泡过水，简直让人恶心。但他们有没有痛骂卖爆米花的摊位并要求退款呢？没有，他们照样把爆米花吃掉了，和平常吃新鲜爆米花时比起来，他们吃掉了那个量的 60%。 他们相信自己的多巴胺神经元，而不是自己的味蕾。我们肯定会挠着头问，这怎么可能？但没有几个人能对此有免疫力。想一想你最大的我不要的意志力挑战吧，那很可能是一件让你觉得快乐的事儿，或者你能得到足够多的话，它就会让你觉得快乐。但仔细分析一下那种经历和它的后果，你就会发现结果总是事与愿违。最好的情况是屈服于欲望，消除了奖励承诺带来的焦虑。这种焦虑会让你想要更多的东西，但是最终你会非常崩溃，感到不满、失望、羞愧、疲惫、恶心，或者觉得没有刚开始那么快乐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人们注意到奖励的承诺不过是假象时，魔咒就解开了。如果你强迫你的大脑让他一边期待着奖励，获得快乐、幸福和满足，结束痛苦和压力，一边真切地感受现实状况，那么大脑最终会调整它的期望值。比如当暴食者放慢了进食的速度，真正去品尝那些曾让他们产生渴望并狼吞虎咽的东西时，他们通常发现食物看起来、闻上去要比吃起来好得多。即便嘴巴和胃口都满了，他们的大脑仍想要更多。只有他们吃得更多的时候，焦虑感才会增加。有时他们狼吞虎咽时根本没有尝到食物的味道，因为他们吃得太快了。他们这样做之后又会觉得身上或心里更不舒服了。首先这让他们很烦恼，毕竟他们真的认为食物是快乐的源泉。但研究表明，有意识地控制进食的人面对食物时有更强的自控力，更能避免狼吞虎咽。一段时间后，他们不仅体重减轻了，压力、焦虑或抑郁也减少了。当我们把自己从错误的奖励承诺中解放出来时，我们常常发现我们误以为的快乐源泉其实正是痛苦的根源。